情非常镇静，指挥着宋兵顽强抵抗。折上箭矢交加，爬上城墙的援兵又如斩瓜切菜般掉了下来，死伤不少。看来援军的攻势暂时未能得逞。哈米斯真不愧是一个诡计多端的狗头军师，他今次运用了当年唐代名将李靖大将军的攻城策略，此乃皮厚守敌之计。他先把援兵分成多个梯队轮流攻城，采用车轮战法，他自恃兵多，又可以轮番休息，而城上兵少，整天疲于奔命，以此战术来达到皮厚守敌的效果。就这样双方激战了多个时辰，援军采用车轮战法，连续发起了几次进攻，总是被击退后又卷土重来。玉琴和守城将军被援军的车轮战弄到疲倦不堪，士兵也伤亡不少。玉琴趁着援军攻击稍停，也休息了一下，她美丽的脸上沾满了汗水和尘土，头上的秀发也有些蓬乱，浩辰过来帮她用手巾清理着，真是患难见真情。这时候的他对玉琴的关怀还是无微不至。玉琴内心叹道，有这样好的痴心伴侣，我死而无憾。玉琴秀丽的脸上泛起了一丝幸福的笑容。可惜好景不长，援军又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势，玉琴只好拨了一下散在脸上的乱发，一抖精神，又亲自率领宋兵顽强苦战。但见城上城下沙尘滚滚，喊杀连天，遮天蔽日。正在双方又陷入激战之时，城外的援兵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场面。只见攻城的援兵忽然纷纷退下，援兵的后面却沙尘滚滚，出现了一支队伍。只见队伍旌旗招展，行动迅速，队列整齐，一看就知道是一支能征惯战的精兵。队伍迅速接近，攻城的援兵纷纷走避两旁，守城宋兵大感奇怪，一些人还以为是救兵到了，可惜他们很快就失望了。原来这支强兵是打着援军旗号，为首的一员大将身穿金甲，拍马横刀，正是援军主帅阿尔真，由军师哈米斯和众将陪同来到城下高声大叫，
请城上守军主将答话。
玉琴不慌不忙立于城头大声回道，贼将有何话说，速速到来。只见阿尔真在马上大声说道，
你们城上守军听着，我知道你们城中缺粮，已经派人突围去讨救兵，不过现在你们的救兵来了，请你们快快来看。
话音未完，只见援军之中推出了一架大大的车子，车上用帐幕盖住，使城上宋兵来个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，不知援兵又搞什么把戏。正当宋兵个个发呆之际，帐幕迅速打开了，玉琴不看有渴，一看差点晕倒。只见车上载的正是自己妹妹月娥的尸首，被一丝不挂大字形的绑在车子的木架上。月娥的遗体浑身伤痕，还睁着一双圆眼，全身赤裸暴露无遗，特别是被分开的两腿之间更吸引了无数的视线。原来月娥早已牺牲，怪不得昨晚自己做了一个如此噩梦，她死后的眼睛 还睁得大大的，他死不瞑目，要姐姐替他报仇呀。玉琴想到这里不禁泪如雨下，袁冰也太狠毒了，天下间哪有这样打仗的，把人杀死还不算，偏偏又把月娥赤裸裸的尸首暴露在千军万马的面前，让女儿家的乳房和私处都给宋元两军看得清清楚楚，简直是天下间的奇耻大辱。想到这里，玉琴的肺都给气炸了，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无疑是给玉琴当头一棒，众人连忙上前把他扶住，守城的将士也被眼前的奇景吓得目瞪口呆。不用说，这一切又是军师汉弥斯的阴谋毒计，他自幼熟读兵书，深知兵法中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道理，两军对阵全凭军心士气决胜负，于是他一早就封锁了月娥牺牲全军覆没的消息，然后把月娥的尸首经过一番布置，在攻城战进行到最激烈的关键时刻，突然来个裸尸上阵，把月娥光脱脱的尸首推出，给宋军的士气一个致命的打击。守城的宋军将士看见月娥失手，不禁惊慌失措。大家都知道，月娥是玉琴的妹妹，月娥既死，救兵无望，又加上援军势大，城中缺粮，难免军心浮动，城上一片哗然，对守城的信心大为减弱。阴险的汉弥斯一见时机已到，马上请阿尔真下令攻城。城外的援兵一来受到月娥裸尸上阵的奇景鼓舞，二来又是阿尔真亲自率领的主力精兵，战斗力甚强，于是个个如狼似虎，前赴后继的向城上猛攻，场面非常激烈。玉琴见此情景，知道是敌人的心理战，暗想，怪不得人说汉弥斯诡计多端，今日果然名不虚传，连月娥的尸首也拿来死为活用。于是他立刻清醒过来，拨了一下披在脸额上的散发，又镇定地指挥士兵拼死守城。但无奈宋兵受到这个突发性的心理打击，早已军心慌乱，再无斗志，再加上又被汉弥斯的皮厚守敌之计弄得精疲力竭，所以打了不足一个时辰，探子急急来报，
大事不好，西城门已经失守，城池已破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赶快出城突围，方为良策。
玉琴无可奈何地答应了。玉琴率领一队宋兵出了城门，向援兵杀去。只见他白马银枪，左突右冲，一下子杀了十多名援兵，英勇非常，继续向外围冲去。浩成也提着一支银枪随后掩杀。忽然前面出现了一支援兵挡住去路，为首的正是阿尔真手下头号猛将莫摩科。只见他满脸黑胡子，手持一根狼牙棒，力大非常，他冲过来向着玉琴的面门狠狠就是一棒。玉琴用银枪架开，双方战了三五个回合，浩成冲了过来，他挡开木摩科的狼牙棒，大声叫道，
玉琴快走，这里由我来。
玉琴无心恋战，继续突围。浩成和木摩科战了十多回合不分胜负，援军主帅阿尔真赶来了， 他见木魔科未能取胜，乃急忙拉弓搭箭，向着浩成后心射去。浩成背后中了一箭，差点掉下马来。他负了重伤，正想调转马头而走，可惜木魔科手快，一棒向他背部打来，浩成不及闪避，被打个正着，立刻掉下马来，壮烈牺牲。